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回首那段难忘的岁月，作者河北新学员口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4日。在中共协党2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，不知有多少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了。在迫害初期，因为妻子信仰法轮功，中共人员曾经逼着我离婚，并扬言不离婚就开除，但是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咬着牙挺过来了，没有离婚。回首往事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让我走过那段艰苦的岁月，使我没有妻离子散，如今还拥有一个圆满的家。第一部分，家庭和睦。在家里，我算不上是个好丈夫，既不爱做家务，又不会关心人，脾气又大，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妻子吵架，而且特别不会处理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造成婆媳之间的矛盾。我们这个家庭虽然没离婚，也是名存实亡，更谈不上家庭的温暖。说句心里话，就是混日子过。可是妻子学了大法后，人整个变了，身体好了，脾气好了，对我也不抱怨了，宽容了我的一切缺点，他们婆媳关系融洽了，家庭其乐融融，这才让我体验到了什么是家的温暖。特别是在我母亲病重时，因为我在工地上班，不能在家照顾，妻子把我母亲接到家中，做可口的饭菜精心伺候。我回家后，母亲感动地跟我说，姑娘没做到的，儿媳妇做到了。在我老父亲卧床时，也是妻子帮着我妹妹经常给老人插尿管擦大便，儿媳妇能这样伺候公公，真是让我好感动。记得孩子小的时候，妻子一给孩子弄大便时还恶心的要吐呢，要不是学了大法，这种事情妻子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。父母去世后，家里剩下一个未婚的老妹妹，妻子做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妹妹送过去，妹妹身体有病了，领她去医院看病，生活中遇到磨难了，苦口婆心帮着劝善化解，这些事情我都看在眼里，就觉得这大法太好了，真善人太好了，要人人都学大法该多好啊。因此大法的美好在我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第二部分，磨难降临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迫害，电视报纸连篇累牍的诽谤大法师父，诽谤大法，欺骗世人。妻子和儿子为了说句公道话，一次次去北京上访，一次次被绑架关押，罚款抄家，非法劳教等等。最后当教师的妻子被非法开除公职，刚上高二的儿子被开除学籍，好端端的家庭失去了往日的欢乐，警察三天两头上门骚扰，我们已经无法正常的生活了。我也被领导停止了工作，勒令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找他们，找不回来就不让我上班，亲朋好友都怕受到牵连，都离我远远的，我孤独的一个人在家中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饿了就泡袋方便面，有时痛苦的都不想活了，真想找根绳上吊算了。这时一个正遭警察抓捕流离在外的大法弟子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夜晚冒险来我家看我，安慰我，劝我千万不要做傻事，那样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，会被邪党钻空子给大法抹黑，告诉我邪不胜正，乌云遮不住太阳，黑暗必将过去。这一点我相信，因为妻子和儿子都是在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在做好人，他们没有错。我心里十分感动，这位大法弟子在我最难的时候给予我的精神鼓励， 使我坚定了信心，相信大法一定会有昭雪的那一天。我决心再苦再难，压力再大，也要坚持下去。我本来就有高血压病，一次在家中犯病了，天旋地转，我勉强支撑着给领导打个电话，领导怕我出事，马上让我上班了，但是不让我当小车司机了，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。那时谁都不敢跟我说话，都离我远远的，甚至有的人见了我都绕着走。一天七八个警察到单位来找我，其中一个自报是基针科的张科长，再加上单位保卫科的人，共十几个人在屋里围了一圈，我的左右后面都有人，我坐在中间，那个自称张科长的人坐在我的对面，像审犯人一样问我妻子的下落，并说抓到我妻子可悬赏50000块钱。我说这50000块钱我真想挣，可是我挣不着，因为我不知道妻子在哪。他一听就生气地说我不说实话，不配合，举着手里的一卷打印纸说，这里有证据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说你既然知道，你去抓呀，这50000块钱你挣多好啊，何必来问我呢？他一下子哑口无言了，觉得有些尴尬，随后气得啪啪拍几下桌子说，我这个当科长的什么案子没见过，你不说我们也能找到。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一点也不害怕，也拍着桌子质问他，我犯法了吗？他说没有。没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你们说是请我来配合你们办案的，你们就这个态度，像审犯人似的。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，他们看我不配合，也不上他们的圈套，最后就让我走了。其实我本来是个胆小怕事、唯唯诺诺的人，也不敢在人多面前说话，在单位里是个不被领导同事瞧得起的人。但是每次遇到这种场合时，不管是面对警察还是单位领导，我却能够坦然自若，不惊不怕，说出的话句句在理，过后自己都觉得纳闷，平时自己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，现在学了大法才明白了，原来都是师父给的勇气和智慧啊。第三部分，单位领导逼我离婚。妻子和儿子都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了，看我承受了这么大压力，他们心里也特别难过，安慰我，劝慰我。但是大法还在遭受着迫害，师父还在遭受着诽谤，他们还要继续走出去讲真相上访。当时我一听真的崩溃了，大发雷霆吼道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妻子和儿子看我这样也无语了，也感到很为难。最后我们心平气和地商量，为了不让我再承受这样的痛苦，我们暂时离婚吧，等到大法昭雪那天我们再复婚。妻子和儿子净身出户，什么也不要。当时在邪党对法轮功学员那种的疯狂打压下，我家已经无法正常的生活了。我感到自己承受到了极限，精神都快崩溃了，所以也只好同意这样了。但是离婚协议书上写明了，是因为妻子学大法遭受迫害，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而离的婚。妻子和儿子走了，我拿着离婚协议书到我单位和妻子单位都盖了章，最后到民政部门办理。但办理时必须得有结婚证，没有得花200元钱补一个。我们结婚证早就没了，这时我突然清醒了，我还不离呢，本来我也不想离，这是被邪党逼的，我也豁出去了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。此念一出，不知为什么心里一下子踏实了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可是来的时候心里还很难过，虽然不是真离婚，但也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，心里酸楚楚的。可现在心情就不一样了，看来我这个决定应该是对的。时隔不久，大约在2001年的夏天，我单位领导迫于上边的压力，又逼我离婚。 并把这事作为一项政治工作来完成，责任到人，有找我谈话的，有给我找对象的，经理助理和工会主席找我谈话，工会的干事们帮我找对象。一天，公司经理某助理和工会主席找到我，说话态度非常生硬，非让我离婚不可。我问为什么，他们说，你离了婚，你老婆练法轮功和咱们单位就没关系了。我一听非常气愤，坚定地说，我不离，我老婆没做对不起我的事，而且她学了大法后，对我父母，对我全家人都好，我凭什么和她离婚？她只是个人信仰问题，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，她没有错，没有犯法，我不离。他们一听就火了，某助理大声恐吓我，国家不让练就不能练，你要不离婚就开除你。我说，好，你要开除我，我也上天安门。某助理一下睁大眼睛，慌忙问道，干什么去？上访去，我前胸写着法轮大法好，头上写着某某公司。他一听顿时吓得脸色都变了，忙用一种求饶的口气说，哎呀，你是爷爷，你是爷爷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，不开除你，不开除你。说完一溜烟地跑了。第二天，工会的两名干事从办公楼一楼找到五楼，找到我后说，某师傅，对象都给你找好了，是某某医院的护士长，34岁的大姑娘，都定好了，下午我们就去见面。我一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，我也没离婚，他们把对象都找好了，这单位领导不是明目张胆的在干违法的事吗？让我犯重婚罪啊。他们俩是工作人员，是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，平时都挺熟的，我也不好和他们说什么，只是笑了笑，淡淡的说，不行，我放不下他们娘俩。其中一人说，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你跟他遭这么大的罪不说，还给单位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和麻烦。我一听，他们这哪是为了我好，不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身名利益吗？我才不上他们的当呢。离了婚，我老婆孩子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怎么活呀？我才不做那种缺德事呢。过后，同事们听说这事后，有人佩服我，有人说我傻。还有的说，现在的人都找机会换老婆，某师傅给他机会他都不换。第四部分，相濡以沫。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，我没有和妻子离婚，顶着巨大的压力走过来了。虽然我承受了很多很多，可是比起大法弟子的承受简直微不足道。在天安门广场，我看到那些男女老少的大法弟子们不畏强暴，放下生死，勇敢地站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，还师父清白，让我无比的震撼和感动，让我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伟大，也让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儿子在做什么了。我暗下决心，我要支持他们，和他们相濡以沫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是妻子儿子妻妹遭绑架，还是妻弟被迫害致死时，我都站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。无论什么时候面对警察的骚扰威胁，我都站在大法一边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妻子学了大法后如何孝敬公婆的事，使他们无话可说，想挑拨我对妻子不满的恶意落空。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，我和妻子和儿子一次次生死离别，他们走了，生死未卜，我含泪送别；他们回来了，闯出魔窟，我高兴地为他们接风洗尘。我曾半夜开车去北京派出所接回绝食的妻子，我曾流着泪把奄奄一息的儿子背出劳教所，我曾悲痛欲绝地代表家属一方参加了被迫害致死的小舅子的葬礼，我曾凌晨天还没亮就开车拉着同修们去监狱把遭10年冤狱的小姨子接回我家。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，见证了大法的威德，我佩服他们，敬重他们，从中也洗涤了我的心灵。 我最后一次从外省劳教所把提前释放的妻子接回家，不到一星期又把儿子从劳教所接回家，难得的一家三口相聚，我高兴得像过年一样，听他们讲述着在劳教所里他们自己所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，还有其他大法弟子们的可歌可泣的壮举，我常常潸然泪下，我为他们能够活着回来感到庆幸。他们说这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大法的威力才使他们走了过来。没想到我的这点小小的付出只是做了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事，大法师父却给予了我无限回报。如果我和妻子离婚了，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，也许今天我已不在世了。在一次严重车祸中，我只受了点轻伤，在一次旅途中险些车毁人亡。妻子在洗脑班时，我天天和同修一起去要人，那时一量血压就是200多，大夫吓得让我赶紧住院，可我却没有任何感觉。可身边和我同样身体状态的人，有的瘫痪了，有的离世了。儿子结婚没用我花一分钱，房子是女方家买的，还装修了，家里一切东西包括婚礼都是女方家操办的。后来小孙子出生一直在外婆家，不用我们照看，也不用我们花一分钱，而且小孙子长得既聪明又漂亮，人见人夸，亲朋好友同事们都羡慕不已，都说我有福。我自豪地告诉他们，这都是大法给予的。如今我为自己没有和妻子离婚感到庆幸，朋友称赞我忍一忍，终于忍下一个圆满的家。现在我已经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名新学员了，虽然我还不太会修，但是我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感到无比的幸运和自豪。我写出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，一是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，二是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恶党的邪恶，希望世人能分清善恶，不要相信邪党的谎言，赶快三退保平安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优美的乐曲引领我走进了大法修炼》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。有缘修炼法轮大法是我的福分，讲讲我是怎么走进法轮大法中修炼的故事，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。那是1997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，我骑自行车到同事家去办事，路过公园大墙外一条马路直往前骑，有点着急，车骑得就快，几秒钟就过了公园对面的马路。在离公园大门200多米远左右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种特殊的音乐声，我越往前骑声音越大，这音乐就像在往我耳朵里钻一样，每个段落我都听得很清楚，像有个音箱在我耳边放音乐一样。这乐曲从来没听过呀，哪来的呢？也顾不上想别的了，光听这个曲子，不知不觉心里就清凉了，好像以前的心总是堵着，被什么东西把心包裹着，揪着。今天一下子清凉了，不急也不躁了，心踏实了，我的心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我是个急性爽快的人，做什么事说干就干，不拖泥带水，每天忙忙活活，有干不完的活，家里柴米油盐照顾孩子和父母我全包了，365天 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我的生活就两点一线，从家到单位，从单位到家。我的身心总是紧绷着，除非睡着了，不知道了。听到这个音乐，心和以前的心不一样了，变得柔柔和和，淡淡的，静静的，不想什么事，舒服了。这音乐瞬间就改变了我的心情。这音乐可不是一般的音乐，太好了。我想，是谁家的音箱质量这么好，能传这么远呢？我得去见识见识。这时已经快到同事家门口了，但我决定先不去同事家了，先去找这个音乐的来源。若晚了，放音乐的人可能就走了，要当面谢谢人家放的音乐改变了我的心情。我知道这声音肯定是从公园那儿传出来的，就急急忙忙往回骑，到公园大门口把车子放下，匆匆往里走，看见人很多。公园周围小音箱有七八个，都是练气功用的，三人一伙，五人一圈的，比比划划，踢腿拍树的。我从来不喜欢这样的气功，看看没有我想找的音乐的来处，就准备往回走。这时好像有人指引我一直往北走，到了人多的地方，看见一个小音箱正在播放我要找的音乐，我感到很幸运。抬头看到前上方一条横幅上有三个大字“法轮功”，又看到周围有200多人在练功，横竖排站得整整齐齐，没有人说话。法轮功有着这么大的阵势啊，就凭这优美的音乐就能吸引人，让人相信法轮功好。这功法肯定高于其他功法。正想着，音乐停了，功练完了，大家陆续离开了。明天这些人还来不来呢？幸好我来的时候赶上了，心里有点舍不得离开，还没看够呢，想多待一会儿。这时，一位满头白发却红光满面，身板硬朗挺直的老太太站在我的对面问我，你是今天新来的吧？接着问我，你看我有病吗？我回答，不像有病啊。接着她高声说，我70多年的气管炎好了，我的气管炎真的好了。她兴奋得不得了，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法轮功师父救了她。只练了一个星期的法轮功，他的病就好了，70多岁才过上真正人的日子。我看他那表情很郑重，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心话。他接着说，我小的时候得了严重的气管炎，遭了一辈子罪，这病让人喘不上来气，吃不下饭，弯着腰直不起来，睡觉不能躺着，翻来翻去还得撅着，脸蜡黄，嘴唇青紫，说话倒气，不敢见人，年年打针吃药也不好使，无药可治，一年比一年重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就我这样的人，谁都不愿意瞅我一眼，没有见过好脸色，连家人都躲着我，连自己的孩子都嫌弃我，说我人不人鬼不鬼的，离我远远的，眼睁睁看着家里的活儿着急，想干干不了，眼泪都流干了。我连忙问他，你咋好得这么快？他越说越激动，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，把我变成了一个健康的好人。你看现在我是不是和你们一样的人了？我学法轮功才一个多月，在公园这一片学法的人中，我来的是最晚的。练功一个星期，师父就开始给我宵夜，净化身体。我一天24小时都在往外卡痰，一口接一口，吐了整整7天7夜。到了第8天，一声不咳了，使劲咳，连一点痰都没有了。如今我腰板直起来了，个子也高了，脸色也红润了，能吃能睡能走，精神倍增，恨不得飞起来。我感觉自己就像20多岁的人一样，所以家里的什么活都抢着干， 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人人都高高兴兴。老伴特地领着我到亲朋好友家走了一圈，告诉他们我的病好了，是法轮功师傅救了我，救了我们全家呀。听到这位女士的讲述，我深感法轮大法的神奇，相见恨晚。第五天，我就得到了指引我修炼的宝书《转法轮》，成为一名正式的法轮大法弟子，直至今日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，叩谢师尊何时？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